你好，我是秦月。上节课呢，我向你介绍了云原生基金会 CNCF 的重要成员 K8S， 它是用于自动部署、扩展和管理容器化应用程序的开源系统。通过实践呢，我们在本地搭建了 K8S， 并将代办任务外部服务案例部署到了本地的 K8S 上。那 K8S 这门技术呢，我推荐你一定要学习一下，不管是前端还是后端，因为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啊，这门技术啊必定会越来越重要。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就继续学习如何搭建私有的 serverless 环境。具体来说啊，我们会在上节课部署的 K8S 的基础上搭建 serverless 底座，然后继续安装组件，扩展 K8S 集群的能力，最终让本地的 K8S 集群呢支持 serverless。 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得先清楚一个问题。之前在基础篇讲 serverless computing， 也就是 FAST 的时候啊，就有同学提问到，微服务 server mesh 和 serverless 到底是什么关系？那这些概念呢，的确很高频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不过你也不要有压力，我在学习 serverless 的时候，也被这些概念所困扰。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微服务。我们在用微服务讲 BaaS 化的时候啊，相信你也发现了，微服务中的很多概念和 serverless 的概念是很接近的。那 service mesh 简单来说啊，就是让微服务的应用无感知微服务网络的通讯方案。我们可以将 serverless 的网络通讯也托管给 service mesh。通过 service mesh， serverless 组件可以和 K8S 集群复杂且精密的配合在一起，最终支撑我们部署应用的 serverless 化。我们看一下文稿中的这张架构图。通过图示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啊， serverless 底层可以基于 service mesh 来搭建，但 service mesh 其实只是实现了 serverless 网络通讯的其中一种方案。除此之外呢，还有 rsocket、grpc、double 等等方案。而我们选择了 Source Mesh 的原因是，这套方案可以基于 K8S 组件，而且还可以提供可视化的工具，帮助我们去理解 Serverless 的运行机制，比如如何做到零启动，如何控制灰度流量等等等等。如果要实践啊，那 Source Mesh 无疑是首选。有人呢就把 Kubernetes、 Source Mesh 和 Serverless 技术称为云原生应用开发的三驾马车。到现在啊，我估摸着你也应该理解其中的缘由了吧。这里啊，我还要说明一下，我们后面这几节课里引入了很多的新名词，这些名词呢，我基本都是走马观花，大致给你过了一下，让你有个宏观的了解。有时间的话，你还是应该再深入的去看一看。那么言归正传，我们现在具体看一下 Service Mesh 的应用原理。我们在讲微服务的时候啊，只是讲了拆解与合并的理论指导，并没有涉及到具体的实现。那如果切换到实现的话，业界啊其实有很多微服务的框架了，但大多数都是限定语言的 SDK， 尤其是 Java 的微服务架构特别多。而 SDK 版本的微服务框架呢，其实很重的一块都在于微服务之间的网络通讯的实现，例如服务请求失败重试，调用多个服务实例之间的负载均衡，服务请求量过大时的限流降级等等。这些逻辑呢，往往还需要微服务的开发者去关心，而且啊，每种 SDK 语言中都需要重复的实现一遍。那么有没有可能啊，将这些微服务的网络通讯逻辑从 SDK 中抽离出来呢，让我们的微服务啊变得更加轻量，甚至不用去关心网络如何通讯呢？答案呢，就是 Service Mesh。 我们举例来说明，还是用咱们代办任务 Web 服务来举例。我们如果把拆解后的应用啊部署到 K8S 集群的 Pod 中，那过程呢就如文稿中所示。 MyApps 应用啊会通过 HTTP 直接会调用集群内的用户为服务和代办任务为服务，但 HTTP 直接访问带来的安全性的问题又怎么办呢？如果有人直接在我们集群中启动一个 BCBox 容器，那不就直接可以对我们的用户微服务和代办任务微服务进行攻击了吗？还有啊，当我们有多个用户微服务实例时， 我们又该如何分配流量呢？所以啊，通常我们使用传统微服务架构 SDK 的时候，它里面会有大量的这种逻辑，而且有很多的策略需要我们自己在调用 SDK 的时候去判断去启动。那我们的代码呢，也将会和这些微服务架构的 SDK 大量的耦合在一起。那服务网格，也就是 Source Mesh， 它则换了一种思路，它将微服务中的网络通讯逻辑抽离了出来，通过无侵入式的方式接管我们的网络流量，让我们啊不再关心那么重的微服务 SDK 了。下面啊，我们就看看 Source Mesh 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那通过文稿中所示的图示呢，我们可以知道 Source Mesh 啊可以分为数据面板和控制面板。数据面板呢负责接管我们的网络通讯，控制面板呢则控制和反馈网络通讯的状态。Source Mesh 啊将我们网络的通讯通过注入一个编车 Sidecar 全部承接了过去。那数据面板中呢，我们应用和微服务看上去啊直接跟 Sidecar 通讯，但实际上呢 Sidecar 是可以通过流量劫持来实现的，所以啊通常我们应用和微服务是无感的，不需要有任何的改动，只是使用了 HTTP 请求数据而已。控制面板则复杂一些，它是 Source Mesh 的运作核心。那 Pilot 呢是整个 Control Plane 的驾驶员，它负责服务发现、流量管控和扩缩容。那 Citadel 呢则是控制面板的守护堡垒，它呀负责安全证书和健全。 Mixer 呢则是通讯官，它将我们控制面板的策略下发，并且收集每个服务的运行状况。现在啊，你应该清楚 Source Mesh 是怎么回事了吧？它是怎么把微服务的网络通讯逻辑从 SDK 中抽离出来？我们为什么又说 Source Mesh 是 Serverless 的网络通讯底座？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动手搭建 Source Mesh 了。首先啊，我们得扩大一下 Docker Desktop 操作系统的占用资源。这是因为啊，我们后面搭建过程中需要创建一堆的容器。那我推荐你呢 CPU配置到4核，内存啊至少要8 G， 这是从我经验出发的一个较为合适的参数。不清楚怎么设置的同学可以看一下文稿中的截图。那设置好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用到 CNCF 的另外一位重要成员 Istio 了。它是在 K8S 上 Service Mesh 的实现方式，用于连接、保护、控制和观测服务。有关它的详细介绍啊，我在这里就不展开了，不清楚的话呀可以查一下我们的参考资料。那 Istio 的安装脚本呢，我已经放在我们这节课的 GitHub 仓库代码中了。下面啊，我们就要进入根目录下的 Install Istio 里面。在 Istio 官方呢，其实提供了 Istio 1.4.3 的 K8S 安装包，但为了简化大家的操作啊，我还是直接把它放到了项目代码中。然后呢，我们执行 kubectl apply 安装 Istio。那安装完 Istio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命名空间 istio-system 来查看 Istio 是否安装成功。相信你也发现了吧，这跟我们上节课中安装 Matrix 组件是一样的。 Istio 呢也是采用了 K8S 中的组件 component 的方式来安装。不过使用了 Istio 后啊，还有一个细节需要我们注意，默认的 Istio 啊不会开启 sidecar 的注入，这个呀我们需要手动开启。我们可以通过给命名空间 default 打上 label， 让我们部署的 pod 自动打开 sidecar。 那 Istio 呢就会根据我们标签去判断当前部署的应用是否需要开启 sidecar。 好了，我们现在可以部署我们应用了。我们将项目目录下的 dockerfile、 docker-rule、 docker-user 都用 docker 来构建一遍，并且上传到我们的 registry。 然后呢修改项目 istio-myapps 目录中的 YAML 文件，改成你自己仓库中的 UII。 接着呢 istio-myapps 目录下执行 kubectl apply 部署所有的 YAML 文件。部署完成后啊，我们就可以通过 kubectl describe 查看一下 myapps 服务暴露的端口号。接下来啊，我们用浏览器访问 localhost 加这个端口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新部署的 myapps 应用了。你也许会好奇啊， 那这跟我们之前的有什么不同呢？ Istio 啊都做了什么？那我们将 Istio 的控制面板服务 Kali 也通过 Service 暴露到端口上访问看一下。我们查一下 Kali 的本地端口号，接着用浏览器打开 Kali， 进入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应用调用微服务的网络拓扑图了。怎么样，是不是很惊艳呢？那 Service Mesh 可以协助我们处理应用微服务网络的连接、保护、控制和观测问题。综上再次总结一下， SOLES 的底层我们完全可以依赖 Source Mesh 来处理复杂的网络问题。最后演示完，我们就可以通过 Kubedelete 清除刚刚部署的应用了。注意要在 Istio-myapps 目录中执行。那到这里部署好 Istio Source Mesh 呢， SourceLess 的底层部署我们就已经实现了一大半了。现在还剩最后一步了，安装 SourceLess 组件。如果你能想到在 Source Mesh 的底座上还需要加上哪些组件才能满足我们 SourceLess 的需求，说明你已经真正的理解了 K8S 组件 Components 的威力了。接下来我们就基于 Istio 看看 SourceLess 在 K8S 架构方案上还需要添加哪些内容。那 Knative 呢，是通过整合工作负载管理以及事件模型来实现 SOLS 标准的，也叫容器化 SOLS。 Knative 的主要贡献者有 Google、 Pivotal、 IBM、 Red Hat， 可见其阵容强大。还有Cloud Foundry、 OpenShift 这些 PaaS 的提供商都在积极的参加 Knative 的建设。参考资料中我还放了由阿里云提供的 Knative 的电子书作为福利送给你。接下来我们看看 Knative 是怎么做到 SOLS 的吧。那 Knative 呢，在 Istio 的基础上加上了流量管控和灰度发布的能力，路由 Route 控制，版本 Revision 的快照和自动扩缩容，就组成了 Server 集合。它还将触发器、发布管道 Pipeline 结合起来，形成了 Event 集合，可以参见文稿中的图示。我们近几节课所有操作 K8S 呢，其实你都应该察觉到了，它还是有些复杂的。那 Knative 提供的应用托管服务可以大大降低直接操作 K8S 资源的复杂度和风险，提升应用的迭代和服务交付的效率。我们还是以代办任务 Web 服务为例，看看 Knative 是怎么做到的吧。首先进入项目的 install-knative 目录，执行 kubectl-apply安装 Knative。 那安装完毕后呢，你就可以通过命令空间 Knative-eventing 和 Knative-serving 看到我们安装了哪些组件。那 Knative 呢，帮我们部署了一套自动运维托管应用的服务，因此我们要部署应用才能看到效果。那我们再进入到项目 Knative-myapps 目录，执行 kubectl-apply。 那到这里呢，我们的应用就部署起来了。要访问应用也比 Istio 中要简单的多。我们通过 get kservers 就可以查看到部署的应用域名。那这个域名呢，其实是通过 Istio-ingress 来部署的。我们再看看 Istio-ingress gateway 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它绑定到我们本地 IP localhost 上了，所以我们只需要添加一下 host，绑定我们本地的 MyApps 域名到 127.0.0.1 上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浏览器直接访问我们的域名 myapp.default.example.com， 进入代办任务的 Web 服务了。如果你多刷新几次就可以看到页面右上角我的名字，有的时候是秦月，有的时候是月秦地。这其实是因为我的 User 服务开启了两个版本，而且我设置了 50% 的流量进入版本1， 50% 的流量进入版本2。另外我们还需要在页面上多点击几下，这是为了让我们查看 Kali 的网络拓扑图时有数据。那目前呢 Knative 还没有官方的控制台，所以最后我们再看看 Istio 中的 Kali 网络拓扑图。如果忘记了如何访问 Kali 请看上一节介绍 Istio 中的内容。你看网络拓扑图是不是变得更复杂了？ 当然，因为 Knative 也隐藏了一堆的内容来简化我们的应用和微服务的部署。好，实践完了，我们就再来看看原理。请看文稿中的图示。我来解释一下这张图啊。为了让你更好的识别，我用红色表示 Knative 添加的组件，橙色表示 Istio 的组件。首先啊，我们看到 Knative 又给每个 pod 里添加了一个伴生容器 Q。它是专门用来实时采集反馈我们部署应用容器的监控指标 Matrix 的。那收集到的信息呢，会反馈到 AutoScale 里面，由 AutoScale 决定是否需要扩缩容。然后我们再看看请求。从上面的操作呢，我们知道浏览器的 HTTP 请求是访问 Istio Ingress Gateway 的。我们还需要绑定域名，这是因为啊Istio-Ingress Gateway 是域名网关，它会验证请求的域名。我们的 MyApps 应用接收到请求，就会调用用户微服务和代办任务微服务，这时啊就会访问 Activator 了。这个啊是 Knative 比较重要的组件，它会 hold 住我们的请求，并查看一下目前有没有活跃的服务。如果没有呢，它会拉起一个服务实例，等服务启动后再将请求转接过去。这呀就是为什么 serverless 可以缩容到零的原因了。另外啊，我再啰嗦一下，当我们 autoscale 配置可以缩容到零，那如果一段时间没有请求，那么我们每个应用啊都会处于很低的水位，这时啊 autoscale 就会缩容到零了。当然啊，我们 MyApps 应用不可以缩容到零，因为它需要接收入口请求。那当 MyApps 有流量进来时，请求用户服务，此时啊 Activator 就会临时接收请求，让请求等待，然后通过 AutoScale 扩容到1。等待 AutoScale 扩容到1完毕后， Activator 呢就会让用户的容器处理等待的请求了。而我们在 Knative 中每次发布服务啊，都会被 Revision 组件拍一个快照，这个快照啊可以用于我们自己的版本管理和灰度流量分配。我们代办任务的 Web 服务中，用户微服务的两个版本的流量切换其实就是利用 Revision 和 Route 实现的。好，今天的内容啊就到这里。我来总结一下，这节课啊，我首先介绍了 Service Mesh。 Service Mesh 呢通过 Pod 给我们的应用容器注入了一个伴生容器 Sidecar， 配合控制面板来接管我们应用和微服务的网络流量，从而啊实现了网络流量的连接、保护、控制和观测。接着呢，我介绍了 CNCF 的另外一位重要成员 Istio， 它是基于 K8S 组件实现的 Source Mesh。 我们在 Istio 的基础上啊又搭建了 Knative， 它也是基于 K8S 组件实现的一套 Serverless 方案。那总结来说， Source Mesh 啊是一种微服务网络通讯方案，它通过 Sidecar 和控制面板接管了上层的网络通讯，可以让上层的开发者无感知的使用网络。我们可以复用 Service Mesh 中的网络通讯能力部署 Serverless 架构。那通过 Service Mesh、 Serverless 组件和 K8S 集群复杂且精密的配合来支撑我们部署的应用 Serverless 化。另外我需要提醒你一下，Knative 呢是容器 serverless 方案，所以啊你在容器里运行函数、微服务或者应用都可以，这完全取决于你的 Docker file 里面是编排了什么内容。那我们这节课介绍的 Knative 呢，可以让你既部署 FAS 也部署 BAS。 还记得我在第一课中讲过吗？ FAS 和 BAS 都是基于 CAS 实现的，那 Knative正是一种容器服务 serverless 化的产物。我们将第一课中和这节课中的架构图映射一下，相信你啊对 serverless 的实现会有新的体会。最后啊还是老规矩，留个作业。这节课是实战课，所以啊作业就是我们今天课程中的内容。请将上节课安装的 K8S 集群的基础上先安装 Istio 组件，部署 Istio 版本的代办任务 Web 服务，再安装 Knative 组件，部署 Knative 版本的代办任务 Web 服务。那实践结束后呢，你可以在 Docker Desktop 中关闭 K8S 集群，这样就能清掉我们这两节课创建的所有资源了。 大胆尝试一下吧，期待你能与大家分享成果。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把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我是秦月，我们下节课再见。